都欢心啊，都快乐，因为主基督为我们诞生。我们相信在这个日子里面，大家都有不同的庆贺的方式啊，有的以家人的欢喜啊，有的呢以朋友或者是弟兄姐妹的团契啊，有的呢外出旅行啊，我们有用不同的方式啊来庆祝啊这位救主的诞生啊，非常高兴。我们都盼望，我记得我们小时候都盼望礼物啊，都喜欢收到大人的或者是亲友送的礼物。其实大家有没有想到，今天我们得到了最大的礼物，不是从我们父母的，不是从我们朋友的，反而是我们的天父赐给我们，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这个礼物没有什么礼物比这个礼物更大，也没有什么礼物比这个礼物更好。我在思想这段时间，我自己也在思想耶稣基督的到来，他的降生对我意味着什么。我反复的思想，从主耶稣拣选我的那一天开始，我觉得这个礼物实在是太宝贵了，对我来说实在太宝贵了。他胜过家人，胜过工作，胜过金钱，胜过一切一切，因为有主就有了一切，圣经上是这么说的，主是我们的一切。我确实在生命当中经历了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一切，相信我们今天就是鼓励大家来宝贝这个礼物。你有了耶稣基督，你就有了一切，无论是你属灵的丰盛也好，你的身体的健康也好，你的事业也好，你的家庭也好，耶稣基督给你带来了这一切。好，我们去找这样那样的东西，其实最好的方法你就是来找到耶稣基督，对不对？你来经历他，看一看他是不是那一位赐给我们丰盛的救主。我想是，我自己经历了，我相信我们当中的一些弟兄姊妹也经历了。那我今天的题目就是救主降生，我们看一下耶稣当降生在哪里。而且在马太福音，当三个东方博士看到那颗星的时候，他们就千里迢迢来到了耶路撒冷来寻找这一位救主。甚至犹太人还不知道在哪里的时候，就远处来的东方博士，他们并不是犹太，不一定是犹太，他们也可能就是外邦。他们看到了救主降生的这颗星，就来到了耶路撒冷的城里面。他们到城里面就问，那座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他们不知道耶稣诞生在哪里，他们就找到耶路撒冷来问城里面的人，这位救主，这位王在哪里？当时就有祭司，文士就回答。我们看一下经文，在弥迦书章第二节，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太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当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胎出就的。这是耶稣诞生前700年先知弥迦预言，这位救主要诞生在伯利恒。伯利恒，是很小的一个城，很小的一个城。可是大家看一下，下面看一张图片，这就是最近这几天，在伯利恒发生的事，这是耶稣基督大教堂在伯利恒一个一所大教堂，就是耶稣诞生的地方， 这是很奇妙，教堂这个教堂很特别，他们有像这样的大门，它是一个隧道，一个窄门，修了这样的一个石门吧，每个人进去都要低着头弯着腰才能进去。啊，下一张啊，是从里面拍出来，看见没有，进去的人他们都要低着头才能够进去。啊，下一张啊，进去就不同了，金碧辉煌的大教堂啊，很宽敞很宏伟啊，你看世界各地的人都来朝见他。这是最近这几天啊，这发生的时候，我在YouTube 上面找到以后拍下来，不同的人都来寻找这位救主，都来瞻仰他，都来崇拜他。在下一张啊，那个前面的那个台子那里，据说就是当时马槽，耶稣诞生在马槽的那个地方，他们修了这一块地啊。这个地方的话，来纪念耶稣的诞生，他们周围的凳子椅子啊，他们有崇拜的机会啊，大家都来听牧者讲道。他来的人都是这个时候小小的才啊，在这个季节，他平时就有5-6万的居民啊，但是这几天的话，就像当时耶稣啊，他父母去到伯利恒的时候，客店都没有地方，宾馆都满。啊！突然一下，世界各地的人涌进这一个小的城里面，你想会发生什么？啊，平时人比较少，但是在圣诞节的期间，啊，那个城肯定是非常的拥挤啊，甚至很多人都可能睡帐篷，啊，或者是睡在外面，啊，因为城大城小，那相信世界各地去的可能几十万，啊，几十万。我们很奇妙啊！当时大家还记得上次我们分享的吗？玛利亚和约瑟他们是住在哪里？拿撒勒，对不对？拿撒勒距伯利恒有130公里，而且这个时候啊，玛利亚的生育已经很重了，就是她快生孩子。但他和约瑟还住在拿撒勒，你们有没有想到说，这个时候一般情况下是不外出，对不对？孕妇要生的时候，一般就是不动了，为了安全起见也不外出。可是刚才我们读的弥迦预言说，这一位君王要诞生在伯利恒，而不是拿撒勒。有没有想过，如果是他们把耶稣生在这个拿撒勒，那旧约先知的预言就没有应验，那这个就不是救主了吧，对不对？但是奇妙的事情发生，我们看一下下面，神如何奇妙调动君王的心。当时快生的时候，玛利亚和约瑟啊，到他们也没想到在外地去生啊。但是很奇妙，当时的罗马的君王叫亚古斯都，下了一个诏令，下了一个旨意，就是叫天下的人都要各回各城，报名上册。哦，这是一个君王的命令，这就是一个人口统计。而且是第一次啊，第一次做这种人口统计的事情，以前没有做过。而且做这个人口统计的时间，恰恰是玛利亚要生差不多一周的时间，生之前一周的时间。奇妙啊，君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如垄沟的水随意的流转。所以神调动一切，看到了。那接着啊，那就各地。当时约瑟他是大卫的家后裔嘛，啊，那大卫他的家乡是在伯利恒嘛，那他就要归回伯利恒啊，去完成这 所以他就带着玛利亚啊，骑着这个骆驼，骑着这个驴子啊。结果就是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大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他必须要回到伯利恒，他是大卫的后裔。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那时玛利亚的生育已经重了，快生了，不得已啊，拖着这个笨重的身体啊，骑着这个驴子啊，一路估计也走了一星期吧啊，大家说130公里，一个孕妇的话，那肯定是边走边行，对不对？边行嘛，那结果慢慢的就熬到这个伯利恒。那到了伯利恒，耶稣降生在哪里？我们看一下，再看一下经文。他们到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恰好刚到的时候，玛利亚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没有地方。他们耶稣为什么会生在马槽？前面我们几个图片已经看到了，那个季节哈，那个报名上册的季节，那各地的人都回到了这个伯利恒嘛，所以大卫家族的人，他们都要回到这里来统计嘛，所以一下子使那个小镇拥挤起来，旅店都开满，民居也开满，没有地方住啊。没有地方住怎么办？那可能就是求了一个当地人的跟他求他有个住处的话，那当地人说我家也有住处了，对不起，但是有一个马槽啊，淹不淹？那没办法，那约瑟和玛利亚就进到马槽里面。马槽大家都知道都比较脏嘛，没有什么东西嘛。那这个时候没办法，耶稣就这个时候降生，生在马槽里。哎呀，很多人不理解，这样一位荣耀的君王，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为什么选择生在马槽？他可以有很多选择，他诞生的地方，他其实他完全可以来调动，他可以生在皇宫里，对不对？他可以生在贵族的家里，他可以生在富有的犹太人的家里，那或者说至少说可以生在一个有家的地方，但是都没有，他客居异乡，而且是生在一个与牲畜同住的地方。大家有没有想到耶稣选择生在这一个地方，要向世人说明一个什么道理？耶稣这个名字，耶稣他的名字就是要把百姓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所以他降生在马槽里是说明耶稣他体恤一切劳苦大众的软弱，他同情他们的贫穷，他要来救赎一切属他的不管是君王也好，文士也好，贵族也好，他最重要的就是来救赎天下的百姓，以喜乐的人同喜，以哀哭的人同哭，这是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伟大使命。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一节这里说到，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对不对？他来到这个地方，没有一个家接待他，没有一个家庭可以向他开放，可以住在温暖的房子里面，可以享受让他的父母享受食物，享受温暖，享受这个接生一个好的条件， 没有，他的那个条件已经差不能再差。我相信今天除了耶稣以外，没有第二个人在诞生在马槽里。我们最贫穷的人都不会把孩子生在马槽里，对不对？我们再贫穷的人，他也有一个窝嘛，可以把孩子生在家里面。耶稣很特别，他没有家，他出生的时候没有生在他的家里，他出生的时候没有在客店里面，没有在当地民房的里面，而是生在马槽里。他多么的卑微，但是有没有想到，因着他的贫穷，让我们成为富有。因着耶稣基督，正因为他的这样一个舍己，才让我们今天这些属他的人有这么丰盛的这个祝福。这是一个舍己的精神。而且从耶稣基督诞生的这个记号，我们看到这位救主真的是体恤劳苦大众的一位救主。他真的是一位救主，他不是世上的君王。世上的君王，他要的是百姓来朝见他，来崇拜他，他享受这个世界上一切荣华的富贵。可是这位天上的君王，他来是他降卑让我们升高，他贫穷让我们富足。这就是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意义。当我们体恤这位救主这样的良苦用心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这才是爱，什么是真正的爱。真正的爱就是从这位救主发出来的。我们看下面一个，下面发生什么事情？耶稣诞生以后，在外面也发生了一些奇妙的事情。马槽发生这个奇妙的事情，同时也在野地里面发生了奇妙的事情，那就是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的旁边，指的就是那些按夜间跟事来看护羊群的那些牧羊人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十一节说到，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哇，那些夜间看守羊群的人，他们没有睡觉，突然有天使向他们显现，好像天使当时向玛利亚显现一样，对不对？他们非常的害怕，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从来没有看见过天使，晚上怎么有天使向他们？还有荣光，哇，主的荣光把那个天地的照得亮堂堂的，非常的荣耀。所以他们惧怕是可以理解，因为以前没有经历过这种现象。天使跟他们说话，说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首先这个信息是大喜的信息，不是大悲的信息，不是大祸的信息，是大喜的信息。对你们来说是大喜，而且对天下的人来说也是大喜。这个信息还关系到万民，不只是你们，还有天下的人都要因着今天晚上发生的事而受大喜的祝福。因为他说这个天使的信息里面就说到，在大卫城，就是在伯利恒，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就是叫他们去找嘛，去看这一位，去朝见这一位弥赛亚。那弥赛亚在哪里？在伯利恒。他有什么记号？包着布卧在马槽里，意思就给他们提供信息，你们要去朝见这位弥赛亚。 那有人问，天使为什么向牧羊人报佳音？那为什么不向法利赛人报佳音？为什么不向文士、祭司报佳音？为什么不向西利、向那些啊统治以色列的人报这个佳音？啊，我想牧羊人当时这个群体是最在当时的社会里面啊是最艰辛、最困苦、最被人忽略的一个群体。但是他们却是被祖先最先触摸到的一群人，天使向他们报佳音，乃是表明主对他们的爱，对他们的坚固，对不对？也向世人表明一件事情，就是那些心灵向主敞开的人，主要先让他们得保住，要他们要最先得安慰，要最先得恩典。好，那一群牧羊人就是一群心灵向主敞开，因为他们宝贵这位救主的诞生，他们宝贵这位礼物，他们的心完全的向着耶稣基督的敞开。所以我们今天啊，主耶稣到了，他要向什么人最先报信息，最先报教，但是向着我们这些心里寻求他的人、渴求他的人，那这个礼物就是最先是给到你，对不对？所以今天的话，我们从这件事情来思想，我们宝不宝贵主耶稣？当你心里面宝贵他的时候，他就最先进到你的心。当你觉得主耶稣可有可无的时候，可能你就不一定马上能够体验得到主啊给你的这种恩典。所以感谢神，我们要像这些牧羊人一样，我们虽然啊身体不富有，世界啊没有什么东西，可是我们心灵上啊有一个渴求主的心，主就把他自己也赐给我，就是这个世界上刚才开头说最大的礼物就给到了，有了主耶稣，你就给我一切。有时有人说你是不是精神激励法？有了主耶稣我会有一切。其实圣经都已经给我们很多很多的见证了，对不对？那些渴求主的，主不是给了他们一切？在亚伯拉罕之约的时候，神就应许亚伯拉罕。啊，你若成为完全人，我就赐福给你，赐福给你的后裔。我们也看到亚伯拉罕的家族确实是蒙神赐福的家族，因为他敬畏神，敬畏神。所以今天我们真的是，当你有各种的缺乏的时候，我们首先问一问，你有没有渴求主？当你生命里面缺乏的时候，各种缺乏的时候，其实真的一根源我们就是缺乏主的同在，缺乏渴慕主的到来，缺乏主住在我的心里。当这个问题解决的时候，你心灵满足的时候，生命丰盛的时候，你不缺乏，对不对？过去的时候我知道刚刚移民到这边来，就觉得很多的缺乏，因为那时候我也到教堂，但是没有渴求主。圣诞节的信息我也听了很多的遍，但是我没有宝贝耶稣基督，我没有把它当成是一个最宝贵的人，而且那可有可无。但那一段的人生里面啊，经历了很多的缺乏，身体上很缺乏，物质上也很缺乏，家里面的爱也缺乏，各方面都很缺乏。总的来说，就是我生命的一个缺乏。没有主的日子里面，确实是一个很贫穷的日子，是人生当中最黑暗、最贫穷的日子。啊，前上周 White Rock 的朋友约我起来去见我，他也周围的朋友也叫我，就了解了家庭。啊，很好，这个 White Rock 的朋友，他是我们高中的同学，后来在这边移民。 以后赚这点财啊。孩子老公的工作也很好，生活也很好，可是最大的期就是孩子啊，对吧？孩子他付上了很大的代价，投入了很多的金钱精力，甚至是啊把他送到多伦多上大学，很好，最好的大学。可是他说这个孩子啊，给他折磨的精疲力尽。孩子到了大学那边出问题，对不对？学习上出问题，身体上出问题，生活上出问题，人际关系上出问题，非常的苦恼。他生活对他的一个家庭来说，他不缺乏什么，他物质上一点都不缺乏什么，可是他人生里面他缺乏主。曾经去过教会，但他没有把主耶稣邀请到他的里面，没邀请到他的家庭，所以现在他就很苦。我说你的最大人生问题，你就是把主耶稣请进到你的家里面，你一切的问题啊，只有主住到你们的家里面，住到你心灵里面的时候啊，你的苦恼、你的困扰、烦恼才可以得以解决。我就这样子跟他传福音，他好好的听，我也分享我的见证、我的经验给他。有了主就不缺乏了，没有主的日子里面，我们每个人都会缺乏，都会很贫穷，对不对？要感谢神啊，神都有让我们啊，当我们看到周围的人。其实他们不认识神的人，没有主的人，就是缺乏，对不对？就是缺乏。所以这个时代多么的，多少人他处在这个黑暗的光景，多少人还需要福音，还需要耶稣基督。啊，我们有大把的机会去帮助他们，把这个美好的礼物去介绍给他们。好，下面，牧羊人向百姓报佳音。首先是天使向牧羊人报佳音，要把这个大好的消息传递给这些牧羊。那牧羊人得到这个消息干什么？众人和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牧羊的人彼此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他所成就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他们急忙去了，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又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既然看见，就把天使为这孩子的话传开。凡听见的，就诧异牧羊人对他们所说的话。当天使得到这个佳音以后，他们没有长情，他们没有闭口，他们没有止住脚步，他们急忙去找玛利亚和约瑟。16节这里，他们就找到，而且看到天使告诉他们那个标记，耶稣的标记啊，就是那婴孩卧在马槽，那个标记很清楚。因为没有人生孩子或生在马槽，他只有耶稣基督，他会降生在马槽，对不对？那知道哦，天使说的话就是这一家，他说的孩子就是这一个孩子，确定？确定？那没得说了啊，这个已经让牧羊人的心里面确认，这就是救主耶稣啊。他们得到这个印证以后，得到这个消息，我相信他们非常的激动，非常的高兴，一个是激动吧，一个是高兴，激动的是他们看见了，亲眼看见了这位救主，高兴的是他们首先得到了这个消息，这个大好的消息，那干什么？17节就说，既然看见，他们看见了。就把天使论这孩子的话传 传开了，你看，这就是他们也去报佳音嘛，对不对？这里是字里行间的隐藏的意思，把这话传开了。他们还有很多的牧羊的同伴，他们是夜间，这个班次是夜间轮流看守羊群的，他们还有白天去牧羊的同伴。那你相信他像是向谁去报佳音？他可别先向这些同伴，赶快去找到这些同伴吧。哇，今天在大卫的城里，我们看见救主耶稣了，对不对？首先去报告给他们的同伴，然后他们可能还会报告给他们的家人，对不对？然后还可以报告给大卫城里面的那些人，救主降生了，救主降生了啊！这样的大好消息不去传才怪，对不对？不去传，我们都会以为稀奇。十八节所听见的，就是很多人都听见他们所传讲，就诧异牧羊人对他们所说的话，就诧异，大家有没有诧异？哦，很奇怪，我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们大卫城里面，哦，我们好光荣啊，我们好蒙福啊，我们好高兴啊。那有的人会诧异，这样子，有的人可能有的人会报了听了消息，怎么可能呢？啊，这位君王怎么会诞生在我们城里面呢？怎么会诞生在马槽里面呢？也会有人有诧异。但是不管怎么说，耶稣基督诞生的大好消息已经传开了，在大卫的城里面已经传开了。这个消息我相信就是爆炸性，大卫城传开了，可能拿撒勒也要传开，周围的城、周围的村庄、周围的城市就逐渐的就传开了。耶稣基督的福音不就是这样传开了吗？啊，当时从一个小小的伯利恒，啊，这几个牧羊人的口里面传，传到今天，大家说这个世界上还有哪些地方福音还没有传达？我相信绝大部分的地方，耶稣降生的大好消息都传达了，对不对？尽管还有少数的地方，它有待去传，有待去讲。可是我相信，这么小小的一个城，好，在地球上基本是找不到的地方，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不是地球上是看不到的地方，耶稣诞生在那，但是却是成为今天世界的中心，因为耶稣基督就是中心，他所出生的地方不就是成为好万民万众得祝福的地方。很奇妙啊，他的贫穷，因他的贫穷我们成为富足。耶稣基督给我们带来丰富的生命，啊，耶稣基督给我们带来了希望，耶稣基督给我们带来了喜乐，耶稣基督给我们带来了光明，耶稣基督给我们带来了富裕，包括物质上，对不对？所以这个礼物是不是最有道理？我相信今天你说一定是，好好抓住这个礼物，一生一世的不要放弃它，不但要抓住它，还要去传递给你的子孙后代，这是最大的。最后一个，我们当向谁报佳音？天使向众人报佳音，众人向我们报佳音，我们当向谁报佳音？很多人我们都可以报佳音，我们还没有信主的亲友我们可以报佳音，我们温哥华的周围的认识不认识的人我们可以报佳音，我们可以到异国他乡报佳音宣教，神就是让这个把它诞生的喜讯传 够得到这上好的福分。感谢主你的祷告，主耶稣赞美，谢谢你大神给我们带来大好的喜讯，谢谢你，你作为最大的怜悯之神，让我们一生当中不再贫穷，而经历你的富有，让我们宝贝你，让我们珍惜你的同在，让我们在世界的日子。